好，我们今天开始给大家介绍罗马书。罗马书呢，我估计好多的基督徒都读过，而且是在教会历史当中呢有相当高的这个地位。有神学家认为说，圣经里边，新约圣经里边，只要有约翰福音和罗马书，那么耶稣基督的救恩就会永远不倒，那就可见这两卷书有多重要。那么罗马书也是给很多的这个宗教领袖们带来宗教改革的信息，都从这儿来的。这些我们看历史就知道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开始介绍第一部分简介。罗马书的主题呢，就是因信称义，这个大家应该明白啊。好，我们今天介绍的罗马书呢，是属于新约圣经里面的一个新的类型，叫书信。以前我们讲的罗马是这个四福音书啊，和这个使徒行传呢，是以历史记载型的。那么今天我们看到是书信。那么讲书信的时候呢，我们要稍微给大家说一说，了解一下一世纪的书信。那么从今天开始谈起，我们这一代人曾经写书信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对吧？那你如果让我们今天的孩子这一代人，你让他说写一封信，是就你就感觉到非常困难，对吧？为什么呢？他们的今天的时代已经不是写信的时代了，而是手机上这个发短信的时代，发微信的时代。那我们那时候呢，写信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回到一世纪呢，一世纪的人其实不怎么写信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世纪中都不写信呢，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一个原因是中都那个地方比较小，南北也不过就两三百公里的，东西的话也不到100公里的距离，就这么小点地方。如果说有什么事的话，捎个人带个信去，或者自己跑一趟，也就几天半个月的事情，而不会去单独写一封信去。第二个呢，就是写信在一世纪是一件非常昂贵的事。一个是因为当时的载体，当时不是用的纸张，用的是这个动物皮毛或者是那种蒲草纸。那么这种载体呢，比较昂贵，它不是一般的人可以买得起的。第二个就是写作本身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写东西，而所以说写一封书信呢是非常昂贵的一件事。那么保罗一共写了圣经当中记载了13份他的书信，而罗马书呢是最长的一份。那你想想，保罗要花时间写这么长一封书信，一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否则的话他是不会用这个方式写信这个方式来解决问题的。那我们知道罗马书的作者是保罗，那么读者呢是写给罗马教会的。那我们现在再往下看看这一段历史当中说为什么保罗要写这封信，其中原因很多。我们先看一看历史。公元33年的4月份呢，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我们可以准确推算出那一天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我大概给大家放到月份这个时间就差不多了。那么50天之后呢，就是耶稣复活以后的第一个五旬节。那么这个五旬节呢，我不知道彼得有一次重要的讲道，这次讲道有3000多人信主。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的那一段记载里面的话，提出很多的地方名字，其中有帕提亚、马代、以兰、米索伯大米，这些地方呢都在以色列的东边，就是今天的后来的波斯帝国，也就是今天的波斯湾地区。那么还有加帕多加、本都、亚细亚和庞菲利亚，这些地方呢都是在以色列的北边，也就是叙利亚和土耳其这一带。那么还有一个是罗马来的人，那么罗马呢是在西边，也要跨过地中海是西边去。还有一部分是埃及、古利奈和吕伯亚，这就是今天的埃及和利比亚，这个地区是向南去。所以你会看到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一次布道会，彼得讲的，他来自东西南北各个方面的人，当然这些人我们知道都不是外邦人，全是在外地的犹太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来过节朝圣，在我们今天的话就是来朝圣，所以他们基本上都是犹太背景的人。那么这些人听完讲道以后干嘛去了？回去了，回到各自的地方去。那么圣经当中呢，详细记载了往北边去的这些人，最后形成了安提阿教会，最后由保罗去宣教，这部使徒行传也有详细的记载。但是去别的地方的宣教士呢，并没有在圣经中有详细的记载。但是我们不要认为没有啊，一定是有的。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重点要看的是，有一部分人从罗马来的，那么这些人回到罗马去，就对罗马教会的形成是一个重要的成分，这是第一个要记住的事儿。第二个是，当罗马皇帝格老丢做王的时候，大概是41年到54年，就是十几年的时间。这段时间内呢，这个皇帝呢对基督徒不太友善，从他开始执政，一直对这个罗马地区的犹太人和基督徒呢，就是大规模的驱逐和迫害，所以有大量的基督徒从罗马城出来，跑到别的地方去。那么往哪跑呢？当时的事件就在中东，所以他不可能跑到别的地方，就跑到这个希腊或者是土耳其。那么43年的时候呢，就是保罗信主以后到达安提阿，在安提阿牧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安提阿教会正式开始兴起。到了52年的9月的时候呢，保罗进行第二次宣教的时候，这一次他在格林多那个地方呢遇见一对夫妇，这对夫妇呢就是雅居拉和百基拉夫妇。这对夫妇圣经讲得很清楚，就是因为格老丢的迫害从罗马逃出来，逃到格林多，他和保罗在那儿相遇。那么他们和保罗是做同样的工作，都是做帐篷的，所以他们在一段在一起有很好的同工。我知道这对夫妇后来回到罗马去了，那么保罗的罗马书当中呢也对这对夫妇有了问候。那么这一对夫妇就是从罗马逃出来的。那么到53到56年的时候呢，就是保罗的第三次宣教的时候，他在以弗所待了三年。那么这三年的时候呢，保罗就提出要去罗马。那么很显然圣经没有讲说他去罗为什么要去罗马，但是你可见的说，保罗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宣教当中呢接触到很多从罗马来的弟兄姐妹。那么那些弟兄姐妹呢就会把罗马的当时的基督教的情况，包括他们受迫害以及宗教会里面的一些问题反映给保罗。所以罗马教会在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在保罗的心里面产生了一个很大的负担，他要解决这个教会里面的一些事情。所以这是几个历史重要的历史阶段我们看好。那么罗马教会究竟什么时候成立的呢？圣经没有详细的记载，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就是在33年的时候，五旬节里面信主的这些人回到罗马去，成立了罗马教会。那么很显然这个教会不是保罗成立的，那么保罗在他被捕之前没有去过罗马，他只是从罗马来的人给他提供一些信息，但他并不是罗马教会的这个创始人。但这个教会呢是以犹太人为主体的基督教会，因为当时的一世纪的教会基本上是以犹太人为主的。那么到41年的时候，格老丢逼迫这些罗马的基督徒，那么基督徒就从罗马教会里面逃出来了，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逃出来了，逃出很大一部分，我估计逃出来这一部分呢全部都是这些精英分子，一般教会受逼迫的都是教会里面的精英分子，那全逃掉了。那54年格老丢死了以后呢，罗马对基督徒的迫害就结束了，于是呢外边的一些好多流放的这些基督徒们慢慢就回到罗马去。所以他们回去以后呢，那么罗马的教会的组成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此前的犹太背景的基督徒就变成现在回去的是拥有一大帮外邦思维的基督徒，或者说外邦人回到罗马教会去。那么这个时间跨度差不多十来年的时间。那么在这十来年的时间呢，这个教会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它的会众组成由原来的犹太传统的基督徒变成了以外邦传统为主的一些教会。那么这些教会呢其实好理解吗？非常好理解，就像我们城北花基一样，我们城北花基里面有广东背景的会众，有大陆普通话背景的会众，虽然我们都讲中文，但是你会发现这两种背景之间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有时候会给教会带来很大的一些冲突。我记得我原来服侍那个教会里面就是这样，大家为这个幻灯片上用结集还是用繁体争吵不休，还是我们这个唱学诗歌的时候是学传统的还是学现代的争吵不休，这些问题呢其实不是核心问题，但是呢会给教会带来很大的争执。 但是罗马教会呢就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如果是以犹太背景为基础的基督徒呢，他们对犹太律法很熟。那么这些外邦人作为基督徒背景以后呢，他们对犹太律法并不熟。而且外邦人信主呢，多数接纳的是保罗的宣教，认为呢，这个我们的信仰就是从基督来的，我们的信仰就是因接纳耶稣基督的救恩来的，不是因律法来的。所以这些人呢，就会在律法这个问题上，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会产生很大很大的冲突。那么这应该是当时罗马教会里面最致命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会影响到教会的团结，会影响到整个人们对基督救恩的看法。所以这是以罗马教会的当时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的说，罗马教会不是保罗建立的，但是在这十几年里面，罗马教会呢已经非常的庞大，而且用保罗的话说，信德传遍天下，也就这些教会在当时已经很有影响，也是一个发展很好的一些教会。好，那么为什么保罗要写这份信呢？要长篇大论的，他在这个住在第三次宣教的时候过程当中也写这封信呢，神学家有这么四个重大的猜测。第一个猜测是保罗盼望要去西班牙宣教，那么要去西班牙必须要经过罗马，因为当时都是划航海嘛，从地中海过去，所以呢要给罗马地这教会写一封信，事先打个招呼联系一下。这种说法呢，你从读完罗马书以后呢，你觉得不太成立，因为保罗的罗马书当中呢没有一点意思是我要是讨好这个罗马教会，而且相反的里边有很多的教导和指责，说这罗马教会的问题，这不太像是一份友好的这种交接关系的一份书信。第二个原因呢是说保罗可能切切的想去一下罗马，和罗马的信徒呢一起呢来传，在罗马得些果子，要传福音给他们，这个说法是可能的。但实际上保罗要去的话，也未必一定要通过一份书信，就是说要写这么一份耗时耗钱的这个书信来做，来实现这个目的。你从罗马书读完以后，好像也不太符合这样一个目的。罗马不仅呢不能确定是否可以抵达罗马，这是第三个理由，就是因为保罗在外邦宣教，尤其是他的第三次宣教的时候呢，他实际上已经受到了很大的挑战。就是他在外面传讲耶稣基督的救恩，但是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呢就已经开始嚷嚷他的事了，说这个人呢否定摩西，否定律法，不讲这个隔离，让我们离弃摩西。那么这件事情呢已经造成很大的反响，说有很多人开始反对保罗。所以保罗在第三次宣教的时候，他就知道他去耶路撒冷会面对很大的挑战，可能会被捕。那么事实上他第三次宣教就是在耶路撒冷被捕了，所以他可能预想到他不一定有机会真的能去罗马，但他又对罗马教会有很大的惦记，所以想写一封信去。但是你读完罗马书呢，好像这个理由也不太成立。那么第四个写作的目的呢，就是确确实实的保罗想解决罗马教会的问题，也就是罗马教会存在一个严重问题，而这个问题呢必须得到解决，如果不解决的话，罗马教会会面临重大的这个信仰危机。那么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之间的信仰冲突。那么他们的冲突的焦点就是律法，要不要犹太律法，也就是基督徒要不要先做犹太人再做基督徒。这是一个争辩的焦点，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呢，信仰的根基就受到了动摇。那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觉得是蛮有理由的，如果你读完罗马书的话，你会发现很符合保罗的这样一个思路。那么好，如果说罗马教会有这样一个情况，那么这样一个情况由谁来解决呢？什么样的人是最好的人选来解决罗马教会的如此重大的问题呢？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必须具备这么三个重要的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这个人呢必须熟知耶稣基督的救恩，他所以呢这个人一定要对耶稣基督救恩很熟。所以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说，耶稣基督的仆人，奉召做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 第一句话介绍就是说，我有资格有身份来处理这样的问题。他说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他深知福音奥秘，他说这个使命是基督亲自召我做使徒的，那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而且是特派传福音的，所以一切都是从神来的，也就这一点保罗具有这样的资格。第二个，这个人呢必须有深熟悉的犹太文化背景，你如果不懂犹太律法，你怎么去教导犹太人呢？那么保罗是什么呢？保罗是生于大树，是法利赛人，是加马列的学生，也就是说他在当时的犹太人当中是接受了最好的犹太文化教导，而且他是当时的这个法利赛人的下一代接班人。那么从这个条件上看，保罗熟读当时的犹太律法和文化。第三个，这个人必须熟悉希腊文，因为罗马人他不是讲希伯来文的，虽然是犹太人在那儿，但他不是讲希，他是讲希腊文，所以这个人必须有希伯来文化，必须有犹太文化。那么保罗呢，正好熟读犹太文化，熟知希腊文化，熟悉希伯来语，又熟悉希腊文，所以保罗的十年宣教历史当中呢，他接触的全是关于外邦人和犹太人的这个宣教工作。所以说这卷书信解决罗马教会的这个问题非保罗莫属，其他人都没办法胜任这个工作。于是呢，大概是在保罗的第三次宣教，也就是58年的时候，保罗在格林多写下了罗马书这卷书，这卷书非常的长。那么圣经的使徒行传里面并没有记载保罗在格林多第三次宣教的时候格林多待了多少时间，圣经只用了一句话，那经过格林多就结束了。实际上他在格林多那儿应该是有一段时间，因为写这封信没有大半年时间是写不出来的，不是那么简单的一回事。那么这卷书呢是58年保罗在格林多这个地方写给罗马教会的。那么这是我们知道作者是保罗。那我们大概要了解一下保罗的书信，我们今天开始介绍保罗书信。我们了解保罗一共有13份书信，那么他最早写成的书信呢是格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和加拉太书，这是写作时间大概在50到52年左右。那么此后呢，格林多前后书，然后今天我们读的罗马书是大概58年第三次宣教的时候写成的。这张表我们大概有个概念，新约圣经最早写成的书卷不是福音书，也不是使徒行传，最早写成的书卷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和加拉太书，这是新约圣经成书最早的书卷，是由保罗写的。福音书都是在60年左右的时候才写成的，所以我们大概脑概念不要认为说写有福音书才有保罗书信，不是，写有保罗书信后有福音书后有使徒行传，大概知道这些啊，不要误解了。你看圣经写读这个福音书，以为福音书写好了保罗才开始，不是这样子的，真实的历史不是这样，我们大概有个概念就好。好，那我们要看一下福音书的内容。罗马书的内容呢讲了几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因为罗马教会它的问题是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有重大的信仰冲突，而这个冲突是关乎律法。那么如果你是保罗的话，你如何入手来写这封信呢？你一开始就说罗马人啊，你们在吵什么呢？为什么要吵呢？那这样你说不下去啊。所以我们看到罗马书的结构，保罗是非常有智慧的人，他首先从福音入手，他先不讲罗马人，就你是外邦人也好还是犹太人也好，他先讲福音。他说你不管是犹太人也好还是外邦人也好，你们今天争吵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你们都因为福音在教会里面待着，如果没有福音你们就不会在一起，那你们吵啥呢？对吧，这很简单的道理。所以保罗先从福音开始入手，所以如果说大家对福音不清楚的话，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把福音介绍的是最清楚最清楚的一卷书。他说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王主耶稣基督。这一句话讲完，福音是什么？ 主语是什么？福音。谓语是什么？是。宾语是什么？耶稣基督。所以把这句话简单的翻译出来，就是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不要把福音搞错了，说福音一传去就是你病能好了，你可以上天堂了，可以永远不死了，那都不是福音。福音是耶稣基督。那么下面他给这个耶稣基督呢做了一个定语解释，说这个耶稣基督呢不是随随便便的，是神的儿子。这就不一样了，他的定位不是人间的事，是神的儿子到人间。还有一个定语是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这句话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这件事情呢不是突然从天而降，不是我保罗随便说的，而是旧约圣经里面先知已经应许过的。所以大家读旧约圣经，先知他这个先知不是指的先知书啊，是指的写旧约圣经的所有作者。他说旧约里面已经把耶稣基督的事情应许好了，也就是说这件事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突然来到，而是一步一步的按照神的计划走到今天的。所以这福音就是耶稣基督，而且这新约呢就是旧约的延续，不是一个新的福音，是旧约的延续。说这句话里边保罗就把福音讲得非常非常清楚，然后他对耶稣基督做了一个解释，他说按肉体说是从大卫生的。这句话告诉我们说耶稣降生在世上的时候他是有家谱的，他有君王的血统，出自君王的家庭。他我们知道他的妈妈玛利亚，他的爸爸约瑟都有大卫血统在里面，所以从肉身上讲他是大卫的后裔，他具有君王的这个继承权。所以耶稣被称为王中之王是有他的道理，对吧？不是随随便便称呼的。第二句话他说如果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那么第二句话说耶稣呢虽然在地上有大卫的子孙，但是他在地又在天，他是神的儿子，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大卫子孙。我们知道大卫在历史当中大卫子孙多了，对吧？有大卫血统的人多的是，但是这一位不同，他除了有大卫的血统，他同时是神的儿子。而且前面加了一个定语，这个神的儿子呢和所有旧约里面神称儿子的人又不一样，这个人是从死里复活的。我们知道有好多人死里复活后来又死了，比如说拉撒路，对吗？但是唯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永远活着，就他一个，没有第二个人。说这个你就看到耶稣福音的本质，耶稣就是基督。肉身看是大卫的后裔，他是一个人，从圣灵的角度看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所以保罗对福音呢讲得非常清楚，耶稣是人是神又是那个救世主。这一句话基本上就告诉大家罗马书他要讲的主要内容，就是从信仰开始讲福音，这是他讲的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他讲的是罪恶，也就是罪，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罪。他讲罪的时候呢讲的很有意思，他说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且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保罗在讲说福音来了，那下面的问题是为什么要有福音呢？大家一定会问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有福音？保罗讲的是说有福音因为上帝发怒了，因为神生气了。他讲的是神为什么生气呢？他说神所造的人在地上呢明明知道有神，却不把神当作荣耀的对象，又不感谢他，这种行为呢被称为不敬不义。这就是保罗讲的第二个重要问题，罪。什么是罪呢？不是杀人放火，也不是你们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是因为你们明知道有神而不把神当作神去荣耀他， 又不把他当神去感谢他，所以你们不敬虔不公义。那么这件事讲完之后呢，犹太人是不是这样？是。外邦人是不是这样？是。所以保罗这么一讲，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能够读，都能够听得进去。所以他说福音因有福音是因为神发怒了，神发怒的原因是因为人有罪，这是他讲的第二个重要的主题，罪。第三个重要的主题是罪人。刚才讲的罪是一个概念，现在他把这个罪落实到人身上。他说这个是，那谁是罪人呢？犹太人在想着说，我们不是罪人，我们是神的选民，我怎么是罪人？那外邦人就说，我们不是罪人，我们也没犯法，我们怎么是罪人？因为犹太人认为外邦人说，你们不是神的人，所以你们是外邦人，你们肯定是罪人。所以大家指责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保罗就说，第三他就讲谁是罪人。他说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隔离有什么益处？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因为神不偏待人，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照律法审判。原来在神的面前不是听律法成为义，乃是行律法成义。这些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这是保罗讲的第三个重要主题，谁是罪人？他说基本上的意思是犹太人罪人，外邦人罪人，所以神发怒了，所以你犹太人需要福音，外邦人也需要福音。这就是保罗的智慧。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犹太人究竟有多么特权，为什么被称为犹太人？犹太人的意思是什么？神的选民啊。所以犹太人最值得骄傲的就是上帝是我们的，这是他的第一个。第二个他最骄傲的就是神的话是传给我们的，因为旧约和新约都是写给犹太人用这个中东出来的，对吧？没有用中文写啊。第三个他们有割礼，割礼一直是犹太人非常奉行的一个礼仪，虽然旧约当中礼仪很多，但割礼他们奉行的最多，因为这个礼仪呢表示着他们是属于神的。所以你能看到犹太人的为啥那么这个骄傲，为啥那么自信，就是他说神是我们的，神的话是我们的，我们又有割礼为证明我们是属于神的，那你们这些外邦人有什么说的，都带一边去，大概就这个意思。所以保罗在这儿讲说，犹太人虽然有这么多好处，那犹太人就比外邦人强吗？他的回答是绝对不是。所以他说犹太人也好，外邦人的希腊人也好，你们都是罪人。那这一下就把所有的人都圈在罪人当中了，这下面的话就好说了，对吧？这是保罗讲的第三个重要的主题，罪人。他的第四个重要的主题就是犹太人外邦人，你们为什么会在同一间教会里面，为什么今天争吵不休呢？他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和平安。好，这是他讲的这个第四个重要的信息。他说你们在教会当中吵来吵去，就因为一件事，为啥呢？因为你们信，因为你们都受了洗，因为你们都有圣灵，所以你们在一个教会里面。他说如果你们没有这些东西的话，你们吵什么呀？各干各事去，对吧？每天麻烦都没有，就是因为这个你们才在一起吵来吵去。信什么？信就是因为信耶稣基督，所以被称为义。所以这个义是怎么样呢？我们在基督里面与神和好。那说你犹太人信耶稣， 你和神和好了，那我外邦人信耶稣，我也和神和好了，对吧？我和你没什么不同啊。那第二个他说洗，你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死，然后和基督一同复活了。那你作为犹太人，你受洗了，你也是和基督一起死了，你复活了，你也是和基督一起复活了。那我外邦人，我也受洗了，我也是和基督一同死了，我也和基督一同复活了。我外邦人和犹太人没什么区别，对吧？所以也不值得吵。他说第三点，因为圣灵，所以我们都见证了基督。他说你作为犹太人，你不体贴圣灵你死掉了，你体贴圣灵你就是有生命有平安。那我作为外邦人，我也是有圣灵我就活下来了，没圣灵我肉体就死了。所以他说因着这三方面，信、喜和灵，所以犹太人在教会里面与神和好了，外邦人也在教会里面与神和好了，我们两相之间没有什么差别。所以你看到保罗自始至终没有太多讲律法太多那些事情，他只是讲原则性的问题，你们在一起没有直接上的冲突，从信仰的本质上没有冲突，所以大家不要吵来吵去，这是他讲的下一个问题。好，那么下一个主题他在讲后世，他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与基督同作后世。哎，这几句话其实讲的，我讲选了几个做的解经的经文啊，我们具体以后详细给大家讲经文的时候再说。他说你们不管是犹太人也好，还是外邦人也好，你们都被圣灵所拣选，都是接纳了神的儿子，所以呢你们都称耶稣基督为阿巴父，所以你们都有一个身份，你们是神的儿女，犹太人是神的儿女，外邦人也是神的儿女。他说既是神的儿女，那你们都和基督是弟兄姐妹啊，因为基督是神的儿子，你们是神的儿女，所以你们在基督里面同作后世，同称弟兄姐妹。这是解决一个身份问题，因为犹太人认为他们的身份很高，他们非常狂傲，原因很简单，就是我刚才说的三个，他认为神是他们的，圣经是他们的，而且他们又有隔离，你们外邦人啥也没有，你们凭什么是神的儿女？你有什么证据说你是神的儿女？保罗在这儿讲说，因着你接纳神、信、喜和圣灵，所以你们都得到一个身份，是神的后世，我们都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成为耶稣基督的后世，所以我们都称阿巴父。所以你看犹太人其实他还不敢叫上帝阿巴父，而我们这些外邦人反倒大胆的叫阿巴父，所以这一点让犹太人感觉到很不爽，看你们这么放肆，竟然称我们的神是你们的阿巴父。所以保罗说大家不要介意，犹太人的阿巴父也是外邦人的阿巴父，我们都在基督里同为后世。这是他讲的下一个内容。好，这讲完以后呢，保罗讲了一个，用了一个字叫奥秘。保罗我们知道他书卷里面讲了好多的奥秘，然后在罗马书里面这个地方他讲了一个，他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段话呢，保罗大概到第九章才开始讲的。他说这个奥秘你们要知道，他说因为神的福音先临到犹太人，就是刚才讲的呢，这犹太人是神的选民，所以神是他们的，犹太人有这个上帝的这个话语，圣言是他们的，犹太人有隔离，这隔离证明犹太人是属神的，但是因为这个呢，他们反倒没有得着神的公义，所以呢外邦人因此先得到了神的义。而这个义是怎么得到呢？因信而得到的，就是因信耶稣就是基督是弥赛亚而得到了这样一个公义。 那么犹太人因着不相信这个呢，反倒没有得到这个公义。保罗说这是一个奥秘，他说如果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的话，你们就会争来争去，如果你们知道这个奥秘的话，不管是犹太人也好还是外邦人也好，你们都是因信称义。但他反过来又说，他说外邦人啊，你们也不要去小看犹太人，不要认为犹太人在律法上那么固执，因为上帝对犹太人有一个特殊的想法，他说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的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句话在神学上有很大的争议，就是说全家到底有多大，包括些谁。但是这个地方我想保罗讲的那主题不在乎说包括去谁，保罗讲的是说你外邦人，神对你有一个计划让你因信称义。他说以色列人呢，等着你外邦人的数目满了以后，神对以色列人也有他的计划，他也会因信称义。至于这个因信称义是怎么实现的，保罗没讲清楚在这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犹太人其实信主只有一个障碍，就是是耶稣是不是他们的弥赛亚。如果把这个障碍一解决，犹太人立刻就是基督徒，而且就是我们的老师。所以犹太人信主应该说是很难，但是又非常简单。怎么个难法呢？当他看不到耶稣就是弥赛亚的时候他就不信，但他看到耶稣就是弥赛亚的时候呢，他立刻就信。我们知道保罗信主是不是这样，保罗信主的时候他没看到耶稣是弥赛亚的时候，他说耶稣的基督徒都得杀掉，这都是些叛教分子，这怎么可以违背犹太律法呢？当耶稣站在他的面前说，保罗啊，你为什么逼迫我？这时候他说啊，我逼迫的原来就是我们的弥赛亚吗？保罗立刻就成为我们宣教士里面最优秀的宣教士，立刻成为我们的老师。这就是犹太人。所以以色列人全家必得救，其实我觉得保罗不是在讲说那个家有多大，包括哪些人，保罗在讲整体而言，作为犹太人，他们只要认清一点耶稣是弥赛亚的时候，他们立刻就信，上帝会有一个办法让他们信主。其实有些人对这个有很多的猜想，说未来的时候可能上帝突然向以色列人显现一下，有些人就立刻就都信了。但圣经的确记载，当神的审判的脚踏在橄榄山上的时候，全球都知道弥赛亚来了。那时候如果以色列人一看说啊，这位就是我们杀了的耶稣，那所有的犹太人全信主了，一点怀疑都没有。说这种事情有可能发生，我觉得我们也不要太去纠结保罗这儿没有完全明说的这句话。但是保罗在这儿讲得很清楚，说犹太人你们不要去轻看他们，神的确对他们有极大的恩典，虽然有好多东西我们今天不一定看得明白，但他是神家里的人，而我们外邦人因信称义成为神家里的人，这是他要说的。但是他的古列克接的焦点就是说，不管是犹太人也好还是外邦人也好，你们在神的面前只有一件事，因信称义，别的都不好使。那么他的下一个内容就说，他说既然犹太人和这个外邦人都要因信称义，所以他做了一个结论，因为他说弟兄们，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良纯全和可喜悦的旨意。那保罗前面的内容讲清楚了，他说你们因为福音的原因是因为有罪，罪的结果是犹太人是罪人，外邦人也是罪人，所以你们都要因信称义。那怎么办呢？大家因为律法去吵呢，还是因为什么文化不同而去吵呢？保罗说不是，所以你们要做一件事，保罗的劝就是你们要做这件事，去做什么呢？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不要吵你是犹太人，也不要吵你是外邦人，把你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件事情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争吵 不是圣洁的，神所不喜悦的。他说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然后下面说，你不要效法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干嘛？世界上就是如何关照自己的身体，就是犹太人在辩论，我们是身份是犹太人，你们是外邦人，都为身体而辩论。他说你们不要为这些世界上的事情去争吵，要从天国的飞的程度来看，做圣洁的事，把身体献上作为活祭。他这个过程呢，是一个心意更新的过程。他说让犹太人放下这个傲慢很难，让外邦人接纳犹太人也很难。但这件事情呢，你要更新你的心意，让你查验神的良善、纯全和可喜悦的旨意。那么神的旨意是什么？神要让犹太人成为他的这个弟兄姐妹回家，儿女回去，他也让外邦人成为他的儿女回到他的家里去。这就是神的心意啊。神的心意是不管犹太人和外邦人都要因信称义，所以这件事情是个奥秘。他说你们都要心意更新，好好去思考，叫你们一件一件事上去查验神所做的这些是良善的，是纯全的，是喜悦的事，这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保罗给出解决办法了吗？给了。解决办法就是不要吵，不要认为张三有理，李四有理，不要认为犹太人有理，外邦人有理。你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放下世界上的这些事，把你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圣洁的，可喜悦的。那这些事情对我们今天的教会教导意义太大，对吧？我曾经服侍过好几个教会，就是因为这个广东话和这普通话之间的一些弟兄姐妹们的争执。后来大家就说，为啥别再争执，屏幕上放繁体字也行，简体字也行，你唱传统诗歌也可以，唱这个现代诗歌也可以，大家有一个不同的这个团体，不要那么严格的要求，说一定要非得这么做，一定要非得那么做。能够心意更新，能够把身体献上作为活祭，做神圣洁的事，做神喜悦的事就够了。没必要去为这个事情吵来吵去的，没必要是为简体字还是繁体字吵来吵去的，对吧？这个是没有意义的。他说你一定要查验神的良善、纯全和可喜悦的旨意。这是保罗给当时的这个罗马的教训。所以罗马的书这卷书呢，好多人读的时候都觉得非常难懂，其实没那么难，就是要搞清楚保罗为什么要写这卷书信。那我们刚才这么分析完以后，你会发现保罗是一位非常有智慧的人，能够处理犹太文化与外邦文化冲突的只有他，而且他的写作的这个思路非常清楚。他用犹太人是罪人，你的因信称义，所以不要因为你是犹太人，上帝是你的，神的话是你的，隔离是你的，你就狂傲不惧。他说外邦人你也是罪人，你只有因信才能称义。不要小看这个犹太人，说他们那么守律法，他们那么死板，别争来争去，让犹太人去守好他们的律法，因信称义，让我们这些外邦人因信称义，但也不要违背人家的律法。这个是保罗的教导，所以因信称义就成为保罗整个罗马书的这个核心教导。那这样读完的话，我觉得保罗写这封信就有很好的理由，对吗？他要花上他毕生的精力，花掉他全部的银子，他要纠正罗马教会这个问题的话是值得的，这是值得的做，这是神的工作。但是如果说他只是想探访啊，想只是过路一下，我觉得不太符合罗马书的内容。所以罗马书的内容告诉我们，保罗写这封信是有重大目的，有重大使命的。那我们看来呢，我们这样读完的话应该是很简单的。那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开始读罗马书，我们从下一周开始会正式的给大家从书卷内容来看罗马书。罗马书是一卷非常系统的关于耶稣基督救恩的神学思想非常丰富的一卷书，所以读起来呢，相对会我们会节奏稍微放得慢一点，给大家一点思考的时间。那么今天呢，先给大家铺一个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做一个概述，大家知道罗马书的写作背景，以及保罗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主题来切入来教导。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这个对我们今天的教会应用非常大。无论我们教会当中有什么样的增值，我们要从这几个方面入手来看。我们需要福音，因为世界有罪，因为我们是罪人，无垢是对的也是罪人，错的也是罪人。所以我们在罪的面前怎么样呢？认罪悔改，接纳耶稣基督，我们在神的面前因信称义，这样教会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所以说用慈悲来劝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可悦，是理所当然的侍奉。那么教会的一切问题都可以在基督里得到解决，这就是罗马书。我们简单的跟大家用四十几分钟的时间介绍一下罗马书的简单介绍。那么今天回去开始读罗马书啊，罗马书挺长的，慢慢读，不着急，我们一起来读，好吧？那我们的课程呢会在晚上上传到华夏布道刊的网站上去，你晚一点时候就可以看到。好的，现在我们把时间交给大家，我们一起。